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3月5号到3月1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春天来了，再严酷的冬寒也挡不住春天的容颜，寒雪冰镇在春阳下哭泣成河流，百枝枯叶正被澎湃的春潮席卷，映入眼帘的不再是残雪泥露和灰蒙蒙的天，江南已是碧草莺歌，彩蝶翩翩，梧桐树在反复使用着紫色胭脂，木棉花举起一簇簇陶醉与浪漫，冬天已变得破碎和遥远。尽管人们的记忆还有冬的阴影，而春的到来把所有的目光定格成惊喜，人们心里也变得欣然轻松，正气浩然。该来的谁能挡住，该去的那是必然。在北方，桃花树在余寒中抖开红袍，用大把大把的粉红色沾一片片霞，红一簇簇娟。这时候溪水开始在山谷里弹奏，林深处露出一张张鹿的脸，渐渐的绿开始成为时尚，所有春天的风景开始在人们的目光中急速的蔓延，天空正在挤走最后一缕寒气，用自己的高度和大爱让众生在这季节中去采摘去挑选。春天来了，是惊喜还是期盼？尽管冬天的路我们走得很长，可我们没有迷失，面容毅然，脚步刚健，满天的目光都为之惊叹。这是因为我们的血液里奔腾着期盼，我们的内心深处涌动着春天的源。春天来了，有熟悉的气息，也有一点点微寒，甚至有时也会春雪满天，但毕竟是阳气上升。接下来便是清明谷雨，什么能挡住季节的变换？走出去吧，和万物对话，告诉他们挑选美好，别错过春天，冲着天地大声的呼喊吧，选择美好就在眼前。春天人容易懒散，也容易疲倦。农谚说三秋不如一春，沃野千里，茫茫长天，抓紧耕耘吧，就是不留遗憾，这还看不出吗？春天既是起点，也是终点。
早谈随想，坚持真理需要智慧和勇气。1965年，法国发生民变，巴黎的学生市民走到街头，要求当时任总统的戴高乐下台。走投无路的戴高乐来到德国巴登，法军驻德司令部设在这里。戴高乐要求驻德法军司令带兵到巴黎平息民变，但戴高乐的两次要求都遭到那位驻德法军司令的拒绝，他还劝说戴高乐放弃这个命令。后来戴高乐非常感谢那位司令，称颂他勇敢地拒绝执行上级的命令，他还写信给那位司令的妻子，说这是上天在他无能为力的时候让他来到巴登，又是上天让他碰到了那位司令，不然他就可能是历史罪人了。是驻德法军司令的两次拒绝避免法国总统戴高乐成为历史的罪人，成就了戴高乐。下级拒绝上级的命令需要有对是与非的明确判断，站在国家民族的利益角度，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同谬论和暴恶对抗，需要一定的智慧和勇气。坚持真理是一种美德，然而在中国大陆被中共党文化毒害的中国人已经在逐渐失去这种美德。 人为了利益、权力，可以丧失做人的尊严和人格。在法轮功学院被迫害中，在江泽民的密令前，公检法司部门的执法人员为了所谓的前途和利益，真的是法律于不顾，没命令是从，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对法轮功不讲法律等，运用各种酷刑打死打伤，打残了无数的法轮功学员，甚至敢贼胆包天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在明显违法且反人性的江泽民命令面前变得一文不值。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江泽民命令不是天理，是人间最邪恶的命令，谁不敢拒绝或不愿拒绝，随同作恶就是同谋，就是罪恶，是要遭报应的。从迫害开始到现在，善恶之报就没有停止过。法网恢恢数据库网站 www.fawanghuihui.org 所报道的因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而遭恶报的人数目前持续上升，迄今已有5102例确诊。据悉十八大后的三个月内，就有340个政法委书记暴死、被双规、车祸、他杀等各种形式而命毙或落网。去年610头子李东生被抓，元凶郑永康已被逮捕，对罪恶魁首江泽民的清算正在逼近。这一幕幕的恶报事实足以惊喜世人，为自己及家人的未来想一想。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谎言与暴政的历史，无数的历史教训告诉今天的我们，卸磨杀驴是他的一贯伎俩，历次搞运动都是祸害百姓，其追随者都没有好下场。公务员法第9章第54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条法律堵死了所有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各级行政人员推脱罪责逃避惩罚的后路。2013年8月12日，中共政法委抛出了公检法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一文，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建立健全合议庭，独任法官、检察官、警察权责一致的办案责任制，法官、检察官、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明确冤假错案标准，纠错启动主体和程序，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对于刑事逼供、暴力取证、隐匿伪造证据等行为依法严肃查处。这意味着中共为开脱罪责、逃避审讯，已将司法迫害所犯下的罪责全部推到具体执行者身上，要你们为错误终身负责。有这么一个例子，文革结束后，红极一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第一个畏罪自杀，积极效忠中共红色路线的793名警察、17名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然后给家属一张因公殉职通知单了事。如果将来对法轮功的政策变了，中共必定会卸磨杀驴，到时候你怎么办呢？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如此，
是某某党无限宣传毒害了世人，
某某党在害人，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中在救人呢、为了自己及家人的未来，请可贵的中国人学会拒绝，向某某党说不，退出曾经在无知中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同时善待大法弟子，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全法轮功真相，为自己赎回一个美好的未来。生命为何入尘来，法图生命入世深承载，迷中不知为何来，人生无需争富贵，前世无德今无才，大法普渡出苦海，天赐真相破迷开，人生难得善为贵，出得轮回坐莲台。
海外采风，澳洲身心灵庆典，法轮功受欢迎，晴朗的天气，迷人的河景。2014年2月27日至3月1日这个周末，布里斯本独一无二的文化及娱乐枢纽布里斯本会展中心举办的身心灵庆典，吸引了大批来自澳洲各地的参观者，年年受邀参展的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再度获得众人的欢迎。一年一度的布里斯本身心灵庆典首次在南岸的会展中心举行，在宽广的新会场里，人们更加敞开心扉，寻觅着保持快乐、提高身心灵的秘方。三天中，大量来自各方的有缘人来到展位前了解法轮功及其在中国被迫害的情况。很多人表示将开始学练功法，也有不少人被残酷的迫害内幕所震惊了。我们想学练功法，展会的第一天，威特夫人就表现出对法轮功很感兴趣。第二天，她主动打电话给学员，热情地表示她与其他六个朋友都想学练功法，很想进一步认识法轮功。驱车近三个小时，从阳光海岸北部来参观本次展览的另外两个游客， 同一天里来参观了法轮功展位两次，在和学员交谈后，他们表示希望周末开车到将近一个小时车程离家最近的练功点开始学习法轮功。迫害太可怕，一名西方女子看到法轮功的展位时说，我知道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情况。她进一步解释道，当她还在大学求学时，曾经就法轮功在中国的现况进行过搜寻和研究。她表示随着她不断深入了解，她了解到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以及使人心灵受益的教导。与此同时，他也被中共骇人听闻的迫害手段所震惊，尤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最令人发指。他表示他完全无法理解，在当今的文明社会中竟然还发生着这样可怕的人权迫害。女子和他同行的朋友皆表示他们对法轮功功法非常感兴趣，回家后也要开始练功。世界需要更多像你们这样的人。在法轮功展位对面另一个静坐展位上的瑜伽老师瑞查，出生在印度，几天来他看着法轮功学员如此专注且友善地向他人介绍功法、派发传单、展示功法以及整个展位所散发出的祥和能量，使他忍不住过来和学员交谈。深入交谈过后，瑞查表示回家就马上去浏览法轮功的网站。另一位参观者玛格丽特真诚地对学员说，世界需要更多像你们这样的人。
芬兰媒体报中共活摘，民众踊跃支持。3月1日，芬兰迎来阳光的周末，在赫尔辛基火车站广场，法轮功学员仍一如既往地向民众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反迫害争先活动，不同国籍的人们踊跃签名支持。在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向民众讲真相，他们都以签名来支持反迫害活动。来自法国到芬兰深造的基尼女士明白真相后，她把手放在胸前，诚意地表示活摘器官太邪恶，没有人能忍受，她会告诉身边所有的人抵制这种非人性的暴行，她希望她的签名对那些受害者有所帮助，并衷心希望学员能坚持反迫害争先，这样做能不断地唤醒人们的良知。随后一位来自挪威的 Amazon 老贵妇久久地站在真相横幅前，了解活摘器官真相后，便慢慢地走到争先桌前，神情惊讶地说，在中国发生活摘器官多年的事实令人难以想象，中共太邪恶，上帝不会让恶人无休止地犯罪。某公司助理可维尔哈女士说，我看到了2月7日赫尔辛基日报对良心犯活摘器官的报道，活摘器官太邪恶，必须停止，我能为此做点什么？今天我有幸签名支持这项重要的活动。另一位芬兰护士布莱尔女士主动签名后表示，她看了报道，没想到今天有机会更详细的了解在中国活摘器官的情况。随后他把活摘器官的网址拍摄下来，并告诉学员他从事医学服务多年，他会尽己所能向更多的人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丑行。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
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弘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修炼故事，发生在黑龙江临安市农村的小故事。一，用喇叭喊党员干部没人来，大法弟子不约而至，全来帮收玉米。2013年秋天，老下大雪，所有人家的庄稼都收回来了，唯有义务保护家的玉米捂在地里没人收，被埋在大雪中。两老口都是70多岁了，无儿无女，老头身体体弱多病，老伴瘫痪在炕，看着庄稼收不回来，着急上火，仰天叹息。村长于是用广播通知党员干部都来帮忙抢收，喊了2天才来了一个人。村里的6名大法弟子听到消息，放下家里的活儿，不约而至都来帮着收玉米了，直到把玉米全收回来。村长本来仇视法轮功，通过这件事情，村长改变了态度，他说，我喊谁谁也不来，还是法轮功好，大法弟子做得好啊。二，法轮功老汉人人敬。在村庄里有一位法轮功老汉，村里人经常要途经一条河，要坐小船到河的对岸，河岸又深又陡，稍不小心就会摔倒或掉进河中。老汉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于是就背着妻子省吃俭用，拿钱买来沙子、水泥、石头，在岸边修起台阶来。炎热的夏天，干活又累又热，老汉一个人默默地修，终于修好了台阶，又花钱在台阶旁安上了扶手，来回过河的人太方便了，这回不费力就上船上岸了。走到这里的人们都感激地说，这是法轮功台阶。老汉的妻子不修炼，非常的生气，对老汉又打又骂，骂老汉花了许多钱做没用的事。老汉面对打骂心不动，心想，我是大法弟子，师父让我在哪里都做一个好人，我没有错。村里的路坑坑洼洼，下雨天车辆都难以通过，老汉怕妻子和村里人不理解，有的村民笑他傻，他就背着他们晚上去修路，天天如此，直到把路修得坚实平整，车辆畅通无阻。每天虽累虽苦，但只要对村民有利的事，老汉就不图名不求利，默默地做着。像这样的事儿，他做了好多，面对讥讽嘲笑从不放在心上，很多人都非常尊敬这一位总是乐呵呵的老汉，都叫他法轮功老汉。
大法师父救了我孙女。2013年5月的一天下午，河北栾县的老侄儿骑摩托车带女儿去姥姥家，行驶到半路时，由于车速太快，连人带车一下子抛到路边的大沟里。沟有1人多深，里面全是石头和石头渣子，6岁的孩子满脸是血，老侄儿只好带孩子回家了。回到家后，孩子说困就睡下了，早上起来不停地呕吐，小脸蜡黄，全家人吓坏了，赶紧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医生指着片子说，头骨凹进去有大人手指盖大一块，这2处黑的是淤血，太严重了，你们赶紧转院吧。当时家人没带那么多钱，只好先带孩子回到奶奶家。大伯从车上把孩子抱到炕上，一家人放声大哭。孩子的奶奶修炼法轮大法，对大家说，别哭， 咱们全家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师父保护，我孙女一定没事。孩子的妈说，念这个重用啊。孩子的爷爷说，重，听你妈的，你妈让念，咱们一家都念。于是大家伙出生的没出生的都念了起来。就在大伯知情回来的这一段时间，孩子从炕上爬起来说，奶奶我好了。孩子的大伯坚持上市里检查一下才放心。市里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指着片子说，你们看，什么事也没有，大脑清亮着呢。大伯把在当地医院拍的片子递给医生看，医生拿着看了看说，要照这个那可太严重了，我们这可是现实，啥事没有。大伯要求住院观察几天，医生说，啥事没有，住着干啥，快回去吧。回到家，一家人转忧为喜。孩子的大伯不停地说，真是怪了，真是怪了，真的啥事没有了。孩子的奶奶说，怎么还怪了，你那白血病咋好的，邻村和你一起去天津北京看病的那个人去年就死了，你看你白白胖胖的，没有师傅你能有今天。是是，我特性出门我就念法轮大法好，车里挂的还有那个护身符，我始终在车里放着呢。这是发生在我家的真实故事，愿所有被中共无神论洗脑的中国人早日摆脱中共邪灵的束缚，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明白法轮大法的美好，都能够拥有一个幸福美好的未来。
世人觉醒，在海外三退是福上加福。建于1965年，位于多伦多市中心的新市政大厦 City Hall 是多伦多一个独特的地标性建筑，它的建筑造型极富特色，它由三部分组成，两座高度不一的两片薄薄的弧形高楼，双体的弧形办公大楼相对而立，中间是一个蘑菇状的多功能活动大厅，远远看去就像一对半张半合的两片蚌壳，内含着一颗珍珠。它的对面是广为人称作的旧市政厅 Old City Hall， 它的外形犹如一个钟楼，是复兴罗马式建筑设计，于1889年开始动工新建的建筑物。它是多伦多市内最新颖别致的代表建筑，也是多伦多著名旅游景点之一，是中国大陆游客必游之地。每天一车一车的中国旅游团到处一游，都会受到七八个劝三退一公的真诚欢迎。大陆女教师说，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你们也都退了吧。一个周末的一天，来了五六十个从中国南方来多伦多参加培训的英文教师，义工们一人带一组，先给他们介绍市政厅的历史，接着就开始给他们讲目前全球掀起的退党大潮，讲法轮大法在世界的红船，讲自焚真相，讲三退的意义。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在听义工讲完后，她对义工说，我去过澳洲，听过真相，看过真相展板，我今天就决定退了他。然后他转身对所有的教师说，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你们也都退了吧。最后这一波人当场退了40多人。来自长春的年轻人说，三退是我们的选择。有一天来了七八辆车，其中的一辆车里有两部分人，都是高中生，一部分来自河北的廊坊，一部分来自吉林的长春，
三位来自长春看上去很淳朴的男生很认真地听着义工给他们介绍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师父从长春开始弘传世界，他们说那是我们家乡。接着义工给他们介绍现在的三退大潮，他们都不停地点头。义工告诉他们，在近15年来为迫害法轮功真善忍，中共有意助长着假恶斗黄赌毒，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沦丧，给中华大地带来了空前的危难，使很多人为了私利坏事干绝，天灭中共是必然，只有解体中共才是中国人的希望。所以现在是我们在善恶之间的选择，希望他们能选择脱离中共，有个美好的未来。这三位学生表示，三退是我们的选择，最后都一一做了退团退队。北京的夫妇明白了雾霾的原因，一辆中巴带来了七八个人。义工问一对来自北京的夫妇，到了多伦多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们回答说，这里的空气真新鲜，是人居住的好地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北京的雾霾有多严重，空气是呛人的，呼吸都感觉困难，北京周围的工厂都关闭了也不管用。义工就给他们解释为什么周围工厂关闭了都不管用的原因。中共执政以来，破坏自然环境，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中共盘踞中国大地，同时又在祸害中国大地，利用中国人，同时又在残害中国人，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又在变异破坏毁灭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共从邪灵到实体，从起底到结局，从假象到真相，说明中共根本就是反中国的，害中国的，反中国传统文化的，他在把数不清的中国人往地狱里拉。这夫妻俩频频点头表示同意，因为邪恶的本性难改。1999年中共又与江泽民勾结一起，对教人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发起迫害，对无数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劳教、判刑、关押，甚至迫害致死，更有甚者活摘他们的器官谋取暴利，被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所以天要灭中共是必然的，夫妻俩明白地说，这都是真的呀，那我们都退了吧。来自湖北的经商人说，在海外三退是福上加福。一辆van带着来自湖北的六个经商人，义工给他们介绍了新旧政府大楼后，跟他们聊起了目前的三退大潮，他们都很感兴趣。义工赵女士告诉他们，中共集世间残暴邪恶于一身，60多年来一直暴力革命，运动连番，三反五反，反右、肃反、大跃进、四清、文革、六四屠杀等等，和平时期竟害死8000万中国人，所以一定要退出这个邪党保平安。因为要移民到海外，签证都要说明自己是退了中共的。赵女士对他们说，现在已有1亿5000万的民众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你们有福分能出国，更大的福分是今天能听到这个消息后能做三退。其中一个说，那我们在海外三退是福上加福了，那就退了。六个人全都退了。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说，我要研究九评，要读转法轮。一天来了一个华人游客，自我介绍是武汉大学的哲学教授，研究过很多的东西方的哲学。王女士问他，你研究过九评吗？他说没有。王女士就给了他一本九评共产党，说回去好好研究这本书，把中共的邪恶本质和流氓本性说得很彻底，中共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所犯下的罪恶 罄竹难书，令人神共愤，歼灭中共是必然，只有解体中共才是中国人的希望。他说回去一定好好研究研究。接着王女士跟他介绍了法轮功在世界的红船，他提了很多问题，王女士给他讲了425720事件，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给他讲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等等，足足谈了40多分钟。他非常感触地说，我彻底地从心里退倒，我要研究九评，我要读转法轮。临别时他跟王女士说了一句，今早起来感觉脑袋胀胀的，总觉得要来这一趟，原来是要来跟你在这儿研究研究。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